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哇，这周真的超冷，对不对？好不容易就是把这个厚的衣服终于可以拿出来穿了。那当然呢，在台北这个湿冷天气首都，我们依然就是衣服一直晒不干，然后就是已经冷到就是也超怕小孩感冒。那我觉得中南部的朋友好像似乎都有还有一些阳光，非常羡慕你们。那不过今天这一集呢，希望呢在这个湿冷的天气里给大家一些阳光灿烂的笑容。今天我们欢迎的来宾是欧阳立中老师。哇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看过他的书跟上过他的线上课程。那我跟丽丽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小粉丝，欧阳老师的这个课我们一直都获益良多。那今天他要来聊他的这个再版的这个新书《漂移的起跑线》。虽然是要聊书，但是其实这整集就是我们发现欧阳老师非常能跟我们冷笑伟，所以这一集就回复了冷笑伟的本色。那希望大家会听得很开心，给你心中一个灿烂的阳光。这个因为刚刚我有提到老师开线上课程，就是大师老师的那个爆发阅读课还有爆文写作课，就是一直就是我跟丽丽就是非常爱，而且我们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不过呢，聊到这个线上课程，最近纷纷扰扰，对不对？那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人微言轻啦，我跟丽丽呢其实都不太敢在社群上发言，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么小咖。那是丽丽竟然在那个星期二还是星期几的贴文还在黑我，她说我都是逼她做课程然后念她的人。我要来澄清一下，就是跟有牌的专家做课程，比如丽丽，也是超难搞的好吗？我心理创伤也很重好吗？而且没有比较轻松好吗？就是首先大家也知道我跟丽丽的纠缠，就是我常常就是听他讲完之后我就会说，那你要这样讲课程的话你可以讲人话吗？就是丽丽常常就是很爱从来个序论导论然后再开始讲理论，然后我就一直在等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给我一些你知道吗故事或案例这样。然后丽丽就会超爱念我的，他就说，你都很爱讲那些什么故事案例，可是我们在这个专业上我们不能这样子讲。然后我以前都超好奇说为什么不能直接讲，然后就说不能这样子啊，因为你不把原则讲清楚，你就是急着要去举例子，那举的例子要是太偏颇大家对号入座，然后讲得太严重大家就会焦虑，讲得太轻又会延可能会延迟到就是有些人他需要实质的这个医疗的帮助，那该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讲，其实这真的是我跟他做线上课程哦，吵架的居多。所以我觉得最近大家都说我个性变得柔软了，没有错，因为就是你就是做线上课程这件这么恐怖的事情，你一旦做过一次之后，你的人的个性就会被磨到像那个基努里维的梗图，就是我现在都觉得大家跟我说3+3=2，我都 OK， I'm fine。因为你的吵架的那个 quota 已经用完了。其实在做这种教养或比较情绪类的东西，那我们也会讨论很多一些坊间的做法，或者是说一些方法听说很有用之类的，但莉莉都会觉得说不行，这在理论上学理上还没有论文去支持这个信度效度，所以我们不能说，那我们要很谨慎的去传达，而且这种做法可能需要很多天时地利的配合，比如说他的整个家庭系统啊，然后他的个性啊，我们一定要讲，这绝对不是特效药。然后我每次听完他说了这么一大圈，我就想说，那学员一定会想问，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大家还是很想要一个解答，对不对？所以真的做课程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一次就是这个某某这个笔记的这个纷争，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我真的是觉得其实两边都各自有他们的立场了。那我最心疼的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协助的一些团队啦，然后还有买课程的人，我觉得其实一定还是有很多人他真的是需要这东西，他渴望理解，渴望的去学习。那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深深的体悟来跟大家告白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去年做这个握笔写字课程，by the way， 这个题本到12月20日，就是诶这个礼拜还是对，就快要就是截止了，那我们要准备出货了，所以如果对握笔写字课程加题本的这个优惠有兴趣的朋友，大家还可以买一下，瞬间自助工商。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课程，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买的朋友都是从听我们 podcast 来的，就是我们 podcast 真的是我们的铁粉的，你知道吗，聚集地，然后大家在这边真的是不管给我们情感上的支持，然后或是支持我们做课程，那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这种信任感，我有在群组里面就是感言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觉得其实市场上你说要比我们更专业的人，我相信一定非常多，大有人在，可是能够让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然后就是愿意就是他要学习的时候愿意从我们这边获取他想要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信任。那老实说，为了这个信任呢，我们就是也推掉了很多，就是哦，最近真的是就是是不是我们排行榜比较稍微稳定吗？也其实也还好，反正我们最近就是狂推掉很多业配跟一些专访的邀约。那诶，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想要来我们节目讲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真的是，我跟莉莉觉得说天哪，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有些可能真的是非常商业，然后有些可能非常不适合，我们就觉得宁愿就是他要付钱多少钱我们都不愿意就是做这一集这样子。对，那当然有，甚至有，可是有几个我觉得我们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不管是一些社会企业或是一些理念的组织，我们后续都有一些专访会在露出，都那但是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没有收钱，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概念真的非常好，我们也自己深深的被感动，所以我们很希望分享给你们。好，所以对，所以其实啊，就是从做 podcast 做线上课程，很多都是我们一直在活下去跟这个持续做我们自己喜欢，然后对于我们信任的人，然后做节目的这些东西取得一个平衡啦。那其实我们每一集就是最近啊，对，你看今天就是晚了一天上架嘛，希望大家不要，还是大家都没发现。那因为其实最近我们真的是被逼到一个不行，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明年的线上课程我们最后已经都在最后紧锣密鼓的阶段，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狂录 podcast 存档，一来就是过年，然后二来就是莉莉要出国了，气不气，她真的要飞，然后三来就是我们录音是在明年2-3月，可能就是有一些的时间是就是一些状况是不能使用了，所以我们就狂录，我们一个礼拜狂录三集，然后你知道其实录一集一小时的节目通常要花我们差不多10-20个小时从头到尾，就是从其实花最多时间的是去消化很多的，比如说不管是新书啦作品啦，然后我们会觉得说真的是哪个作家哪个作者，然后我们平常都有在 follow， 然后我们非常喜欢他，然后去邀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莉莉又非常的在意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让人家也有感动，就是能问出一些书以外这个人很精彩的部分，那所以这个访纲的制作可能就是刚刚讲笑话只是访纲制作，然后到邀约他来，那来的过程我们录，然后可能也是已经录一定是超过，然后再剪，然后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其实是真的很耗费心力，但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希望其实很多来宾他上过非常多的节目，但是可不能在我们这一集能够给大家听出一个不一样的他，那这是我们觉得做节目我们很希望能够回复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啦。好，所以呢这谢谢大家的托付突然感觉是要出来选是吗我们真的最终其实觉得走到今天，我们其实只是希望说我们不管做线上课程做 podcast， 我们只是想要让大家觉得你不孤单，然后我们没有比你厉害到哪里去，我们只是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然后我们虽然当然很多人的状况可能比我们更困难， 但我们尝试着去理解，然后尝试在同一条路上号召很多人一起走，所以就是加入我们的 LINE 群啦，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啊等等的，希望在各个时候你需要资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能够提供适当的资源给你，那你不孤单。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那个课程的这个发布 的网站名称叫陪你长大，是认真的，我们是这样登记是认真的，所以真的我们的主旨是要陪你长大，没有其他什么就是非常高大上或者是就是觉得有什么权威的东西，我们真的，但是当然对于所有的事实的考究，所有的课程内容，我们是绝对是花非常多的心力，这个啊，那我来透露一下，我们明年的线上课程呢，它的名称就叫做好好生活。然后呢，当然我们没有还没有想到一个什么比较 fancy 的标题啦，但是其实这就是我跟莉莉其实做了三五年这个整个东西，然后看着社群里面的所有妈妈的问题，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好，包含小孩在崩溃的时候，他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稍微好一些，他的生活自理能力能够很好，他的社交处理应对能力能够好，这些每一天每一天的小事能够顺利完成，而不是在崩溃中度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就提升了一大半了，是不是？这堂课呢，我们就会从孩子的生理动作、情绪调节能力的所有的这个发展里程碑，先让大家知道说，第一，你在每个年龄一定要有正确的期待。很多人就是把小孩看大嘛，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一直那么故意，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哭，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大脑的前额叶啊等等的发展还没有到，那他对情绪的调节还没有到。那首先我觉得这个有正确的里程碑的期待，不只是动作里程碑，有情绪的里程碑的期待，大家就可以减缓焦虑。减缓焦虑之后，我们再教你找对方法去练习。其实情绪的调节也是可以练习的，跟生活自理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练习，我们拆成很小的步骤，照着年龄带着你做，那希望让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变幸福。这也是我觉得我跟莉莉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价值的，我们没有要孩子学会非常多的东西，然后飞天遁地，我们只希望他成为一个很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能够好好照顾别人的人。好啦，那这一堂线上课程投入的人力呢，真的是上千小时计算的，我们这堂课真的是不夸张，从我们开始卖握笔写字之前就开始在做下一堂课了，所以这样做一做也快要又快要一年了，所以我们一年只能推出一堂，我们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从头到尾自己做，就是连就是找拍摄，然后找设计，那我们就是都自己来，我们并没有，对，可能我们也不是太有名，有很多大的平台愿意从头到尾帮我们做啦，这真的是讲出来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尝试着从自己做，最能够控制我们想做什么，最能够控制这个东西它能不能有我们的初衷，对，那这是我们尝试自己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发点。那好，希望大家敬请期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开始咯。
欢迎来到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个超大来宾，那我相信最近呢大家已经看到老师的这个书啊、线上课程啊、 Podcast 啊，你一定有听过，就是欧阳立中老师，我们欢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莉莉， Hello Michelle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请，其实因缘际会是我们就是好不容易看到老师的书呢刚好再版，就是增订版嘛，
是
漂移的起跑线，
是，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抓到机会就有一个名目可以邀老师来聊天了。
欸，我觉得也真的是托你们的福你知道吗，因为毕竟这个漂移的起跑线它是四年前的书，然后今年是重新再版重出。你知道这种重出哦蛮尴尬的，因为它不是新书，对，它等于是新瓶装旧酒，对，所以他不会有所谓的新书分享会，对吧？哎，你这个老电影的新书分享会，有人会来吗？
主管是在旁边
尴尬尴尬的笑了一下。
所以我在想，哎呀，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聊聊他嘞？哎，就感谢你们哈，这个让我来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瓶装旧酒了。
没错，而且我觉得老师这走过这四年，一定有很多新的体悟，这样子
是是是，
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没问题。
尤其是老师一开始在聊爸爸经嘛，
对，你要今天是来聊爸爸经的，是不是？
对，我们听众都妈妈居多。
对，我要跟大家表扬一下，是老师推掉，他说晚上不行。
对，我们原本要约老师晚上录，因为莉莉已经没有假了。
对，已经。哦、我现在用的是最后两个小时。
哎、欸，所以你们平常做节目本来就是在晚上嘛，通常来宾邀约。哎、欸，那你们很拼呢、欸。你们真的算蛮拼。
对， 对我有的时候昏迷。
你不觉得晚上录节目很累吗？尤其又工作完，所以我大部分我自己做 podcast 节目，我都是下午。因为晚上我这人会语无伦次。
所以没有人说你听我们节目就蛮语无伦次。
有
我们有时候就很笑啊。
对，而且很有趣你知道吗？因为我讲说我本来看你们节目我都会稍微去想一下嘛， OT 妈妈人肖维，我本来想说这种育儿节目应该是蛮疗愈的，结果我听完你们的片头的那个 slogan 我足足笑了五分钟你知道吗？尤其那个
雷
我还一直在念念雷。那个是一次录到位的吗？还是 NG 了好几次？
一次
录到位哦、喔。
其实我们最早没有这个开头，非常轻柔。
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轻柔是怎么样的感觉？
就是欢迎大家来到 OT 莉莉
的节目，然后就大家就觉得说这跟我们后面聊的很不搭，所以才因此又重新好好练一个。
后来那个放飞自我了，
对对 对, 對，放飞之后觉得好像比较好录。
有，我一听到你们的片头，我就知道今天我们的调性就是比较偏综艺性质的，
是，
对对，
没错、
okay、的，
没错，
因为我们也走家庭取向啊，
对啊，而且老师特地下午来，因为他说他晚上要回去
顾小孩。
我们给这个新好爸爸一
个，别人的老公就是不会让人家
失望，都专门收
对
对 对, 对，
我要回去看我老婆顾小孩。
哎呀，
没有啦没有啦，
你说你小孩才一岁三岁，
对，我女儿现在三岁，儿子一岁啊。哦，对呀、啊啊，
这个现在还怎样？就是睡过夜至少。
哎，我这两个还蛮天使宝的，就是他们其实在睡觉方面还蛮有我老婆的天分的。就是蛮能睡的、蛮能睡的，不太需要哄啊，就哄了，然后就是一觉到天。哎、欸，我老婆引以为傲、欸，哎，她总一直跟我讲说，你看这两个小朋友睡很熟，他们有遗传到我的这个天分。
说实在的，是真的蛮羡慕的。
我跟你讲，所以我常是这样啊，礼拜六我都最早起来的、啊，因为我通常礼拜六的时候要录我的 podcast， 我早上起来录，然后他们三个继续睡。
哦，赞
赞
赞。
在没有人在那边，
没有人
妈妈、
啊、对、
哦、对啊、
欸、
对啊
不错
对啊、
欸、小孩睡得好，你的这个育儿生活这个快乐指数就提高一半。
有这个部分真的是还不错、哦、对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要来问老师说，
对，
这一篇里面有一篇我看了都感动
来来来来
流泪的那一篇，
流泪哪一篇
就是那个感谢你太太的那一部分。
哦
我觉得
是
详细的篇数我忘记了，但是你就从前面一直在描述说 你太太愿意这样子很支持你，从一路以来然后就是全心全意的支持你，也没有说去考试你啊，也没有说哈还要这么久哦这样子，然后就全心的投入让你去准备那个论文那一段。哇，我看的那一段真的是觉得很感人耶、欸、感人的地方不是说有一个人这样付出，而是他付出之后还有一个人看得到他这样子的，
对，
而且懂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老婆一直在跟你讲这些事情，而是你自己真的觉得说我有 get 到，
对，有 get 到，
对，
对，我觉得这部分有爱心。
愛
我想说我前面本来想说看说哎、欸，这个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文章，怎么突然来一个爱的告白，对，爱的告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什么。
哎、欸，其实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理解的啦，因为我、
哦、是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里面有写到我一个学姐嘛，
对对，战斗神
锋那个，对啊，一个嘉莹学姐。那其实因为我们都蛮常在外面上课，很爱学习、然后其实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憧憬。可是我发现就是女生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她可能没有办法拼事业拼到像男生那么极致，我觉得女生特别辛苦一点就是她如果拼事业都拼成很成功，那这时候人家又会换个角度说哎、欸，那她拼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她放弃家庭啦、啊、她都没有顾小孩啦、那男生拼的成功就是天经地义，大家就哎呀好棒啊事业有成，然后都不会去讲说哎呀这个男生他都没有在家顾小孩，
对
对啊，那我觉得哎、欸，这个其实还蛮不公平的，是是是是，所以后来就有感而发就写了这一篇文章。
真的，我看了那个嘉盈学姐的那一篇，我也是觉得很有一些感触，因为我们刚好最近就在聊，我就在前两天才跟她讲说我有没有要生第二胎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
你第一次在节目上要破这个梗，
不是因为她那一篇真的很有感，你知道吗？老师那一篇，那个嘉盈学姐那一篇，我就真的很有感，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做到这样子，然后你出来录音，你一定要
人，就是
人
在，人一定要来、啊、
我怎么可能挂一只婴儿然后在那边说Michelle 等一下哦，我
喂个奶啊，然后我又帮他换个尿布，
对对对 对
其实我们昨天晚上 才在讨论这件事情、说如果要的话我可能还要额外再请陪玩姐姐或什么这样子，
对，
因为有一些东西好像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说男生女生的那种平等或什么，可是毕竟母奶这种事情也是很难给
男生
去代
表，有些是真的是没办法，对，
是
对啊，所以我在这一篇真的是感受良多，
感受良多，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妈妈很不简单。
对，可是我觉得老师真的从书，然后线上课程这些东西，我真的体会到很多妈妈愿意进修的时候，这真的是她唯一的方法耶。
对，没错，
因为她没办法出门，就也不是说没办法，就是说她没有那么固定的时间可以出门去
上课，是他们就被赋予更多的期待，因为我之前都有开一些公开班嘛，实体课程。
对，
然后我最常收到的那个后台的反应就是，哎呀老师啊，礼拜六就他很想上这个课，可是礼拜六他真的离不开，他要在家里顾小朋友。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我也觉得很纳闷，说这个不是叫婆婆公公咯，或者老公顾一下就好了，一天有这么难吗？对，后来真的自己到有小孩就明白了。假如我老婆跟我说她要去外面上课，对不对？我一定心想说有必要一整天吗？那小孩怎么办？对，所以就变成说，哎呀，我突然就发现说，哎呀，这个有时候自己当爸爸的思维好像就觉得，哎，妈妈就天经地义要顾小孩，小孩闹了，哎，老婆，对，小孩在吵了，对，好像自己无关一样。对，
真的，有的时候还是这种观念还是会有啦，
还是会有，
而且女性自己也还是会觉得，拍谁拍谁。
它好像就是一个内建的这种 APP 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小孩哭了，APP 启动了，就赶快要去顾，
就觉得是我要赶快我的事我来处理。
对，我觉得好像真的还是有一些差别。
对，对啊，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不是崇尚男女平等，为什么我要跟我老公说，你今天顾一下小孩，然后我还要有点愧疚感。
对，就我觉得就是那个愧疚感，
对，那个感觉。
可是男生出去不会有什么愧疚感。
你真心吗？
我真的啊，真的啊，因为 我之前有时候还是会跑一些假日的 case 啊，对，我会跑一些假日 case 啊，我很诚实，我很诚实、啊、
今天是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怎样吗？就是我跑假日 case 让老婆顾嘛，那你回来当然也会很累嘛，对不对？然后难免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是去外面工作赚钱打拼为了这个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嘛、啊、那你通常合理化这样的一个作为之后，有时候你就觉得，育婴应该是妈妈应该多付出一点心力，对不对？我们出钱你出力，男生的心情啊，好不好？有时候真的隐隐约约，
我们好久没有爸爸来，这个是真实的
讲
真
心话。对
对对，我真的是讲真心话，真的是有时候难免自己都会觉察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
但是如果有觉察到，然后我觉得老师在行动上面也把就是这些事情给我说的 cover 过去，是指说他以行动来分担这些家庭的责任跟义务。
对，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嘛，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嘛。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同时是讲师、作家等等的，所以我现在原则就变成说，六日假如大部分 case 我是不接，但是如果要接呢，那就是顺便变家庭旅游的那一种，
有没有？看到你的亲子旅馆，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还不错啊。好，所以我都要说，那附近有没有什么亲子旅馆、啊？
亲子景点？
对对，我去演讲完，早上演讲完，下午我们就去玩， yeah, 然后住饭店。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子哦，自己的感受好很多，对不对？以工作之名，
一包一包，
对，行全家玩乐之时。
各位主办单位请注意，以后那个可以办在那个亲子饭店。
对对对，
还
有泳池啊！
我发现有些饭店开始在饭店里面办那些讲座活动，
有
有有
有
没有？
所以就可以
真的，请大家听到我们家庭有家庭的讲师的需求，
老师，如果你有接到类似 case， 麻烦也 refer 一下给我。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真的耶。哎呦，笑死我了，害我好难回来这个方稿。
对对对，我都有忘我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
可是好啦，我觉得还是要先回来谈一下书，我怕出版社 有没有给个交代。我觉得老师这本书是原本的设定有点是给青少年的父母或者是青少年自己来看。
对因为我本来是高中老师。
对，那我看到老师在里面就是真的是精彩绝伦的很多故事，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就是觉得还很有趣，就是我最近也是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老师说你有做一个活动，就是如果你能问上帝一个问题，你有设一个箱子，然后请大家来那个，对，老师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活动当初设计的这个目的。然后呢，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多我们，虽然我们的听众的小孩都蛮小的，但是已经开始有很多小孩会问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我们认真曾经在我们那个 LINE 群组里面讨论了一波，因为有一些爸妈是真的觉得有点烦，就是说他问的真的是太一，你还为什么，然后你回答还是继续问又继续问又继续问，然后到最后你也有点不知道你到底要解释到多深，或者说他到底需不需要指导。
对，了解。我讲一下当时那个活动好了，好让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我是高中老师嘛，可是我比较不喜欢那种平铺直叙的讲述法，因为那个讲述法就是最快但是效果最差，然后大家就是被动的听，所以我都喜欢搞一些活动。所以你看那个漂移起跑线里面有满满的这个教育的点子或是游戏化的一个方式。那有一次刚好教到一课啦，我就让他们做一件事叫做上帝的信箱啊，然后就是我请每个人说，哎，如果能问上帝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然后就请他们写在那个便条纸上面，然后他们就写，那写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到一个宝箱，我说这个是上帝的信箱，你们相信上帝会回复你吗？然后他们高中生嘛，也不会被骗嘛，
对，
怎么可能，有没有？然后说来来，我跟你讲，上帝会回复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愿意倾听并且给人真心的一个回复，其实每个人都会是别人的上帝。所以我就请他们做一件事，每个人抽一个问题然后你抽到那个问题之后，请你用上帝的视角来回答那个问题。那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什么呢？有一部这个东野圭吾的小说嘛，解忧杂货店。
哦、OK。
对啊，有没有？那主角本来是一群这个不学无术的人嘛，然后在这个杂货店收到别人的信，他们一开始玩票性质的回，哎，没想到真的这个对方很感谢他们，然后他们突然就发现，哎，本来自己荒芜的人生变成了好像因为给予别人而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跟成长。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哦。有时候这个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同时，其实我们就会去换位思考，就不会只用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对对对，这个是我当时设计这个活动的一个目的。对，
所以对小孩其实也是一样耶，
对小孩也是一样，
你其实是透过他的问题在看他思考这件事情的
对
模式到底是什么。
没错没错，其实小朋友很爱提问，这个是蛮正常一件事嘛，因为提问好奇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认识的方式对不对？好，当然有时候会觉得蛮烦的对
对，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每一个据点就是说
对
我回答了一个就会创造一些新的问题。
对，没错没错。可是我自己以高中老师的经验，我真的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要珍惜孩子会问的时候他会问的时候，至少他有好奇心，他眼里是有光的，对不对？好，他对这个世界是很想要去理解的。我最怕就是我教高中，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没有好奇心的。比方说我们大家听演讲，那不是听完演讲讲者通常都会问大家一件事，说来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问题。对，我跟你讲，国小生，因为我常常到处演讲，国小生啊就全部会举手咻咻咻，有没有？国中生还会有，高中大学之后就不会有问题。
沉默。
对，真的没有问题吗？当然不是啊，而是他们怕问。而说为什么怕问呢？很简单，因为他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会觉得
问
问题好像是很这个怎么样，好像 是很自以为啊，然后或者是什么很 gay 掰啊，有没有？
真的，
所以他们很在乎别人眼光，所以最后他们就不问，然后他们的好奇心就死掉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我自己就觉得蛮珍惜孩子会问问题的时候。
嗯，
是。那当然啦，有时候那个被问问题问到也蛮烦的，那怎么办呢？
对，
我跟你讲很有趣哦，我观察我小孩，其实他们问题其实都是假问，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他问问题只是一个习惯，对不对？所以最简单就是把问题抛回去给他，你觉得呢？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
对啊，那前几天我在看那个 YouTube 啊，我有时候蛮宅，我在那边滑，就看那个 How Fun， 浩浩啊，
浩浩，
有吗？哎、欸，这集我觉得很妙、
欸。他小孩他跟你小孩差不多大，
真的吗？
对，他有个也是很小，
一岁多吧，
一岁多，然后他也是不睡不睡
觉。反正浩浩就是业配大王嘛，然后他刚好那一集就在业配那个 MOD 还是什么，因为世足赛要开始了嘛。他说怎么样，就是你明明对世足不了解，可是去跟人家装逼。啊，装得很厉害的样子，对不对？啊，就人家假如跟你聊事，说，哎、欸，这一次你比较看好巴西队还是这个阿根廷呢？嗯，那你根本搞不懂啊，你连他们球星什么都
不
知道，就说你觉得呢？啊，对方就自己讲。
等一下，你现场模仿也太像了
吧。我每次就看一些有的没，哎，所以我觉得你觉得呢？这个
要真诚的问，你觉得呢？
真诚的问，你觉得呢，宝贝啊？然后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你真的回去这样用用看，你会发现，其实小孩都有一个自己的解释方式，
小宇宙这样子跟你说，
对他有一个自己的解释方式，然后回答都会很可爱，就你就会听起来就觉得像胡说八道，对，但是其实回答很可爱、
欸。可是他会很开心，因为你想要知道他要说的东西。
对，然后我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哈，因为通常我们这个都会期待孩子回答这个符合我们想要的东西，嗯，或者我们会急着去纠正他，跟我跟你讲不要，嗯，我跟你讲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孩子哈，他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这个年纪、嗯、但如果你一直给他一个标准答案，他的创造力、哦、很容易就死掉了、嗯、所以毕卡索，我跟大家分享毕卡索那个画抽象画、嗯、毕卡索一句话我很喜欢、嗯、他说我14岁就可以画得跟拉斐尔一样，哇，这个拉斐尔很厉害的这个画家、啊、惟妙惟肖、嗯、可是他说我花了一辈子才有办法学会画得像个孩子、嗯、哇，这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很喜欢，这个就是那种天才很厉害人，他们才发现、啊、从孩子身上可以学到这个源源不绝的一个创造力、嗯、好吧、哦、我前阵子读一本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读一本书叫做 Z 点子爆发术、啊、这本书你也不用找了，因为绝版了，
就买不到，
马上去图书馆预约现在
我那时候在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读
书，我刚好写那边他说根本就没有买不到，
对，买不到，我那时候在读书会分享，然后大家就抢着要去买，就那一场大家都跑去那个塔车二手书店把那上面仅存的自己点子爆发术全部一扫而空。好啦，总而言之正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他教你怎么创意8个步骤，然后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赋予一些事情一个荒谬的解释，这个是激发创意的一个方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做应对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去试试看的，就他们讲一个荒谬的解释，哎，我们都要用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其实这个孩子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啊、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嗯、
真的耶，就跟小孩是可以冷个笑尾，
对对对对，跟小孩冷笑尾是很有趣的，对，而且小孩逻辑很有趣，我跟你们分享，哎。对啊，因为我女儿那个他们学校要去幼儿园嘛，
对
啊、然后要去动物园，然后当然事情我就跟她聊啊，说宝贝啊，去动物园你最想看什么动物啊，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兔子，然后我心想阿娘喂，那个兔子我们家附近那个宠物店就可以看的，去动物园看什么兔子，去动物园就是要看大只的嘛，什么长颈鹿啊大象狮子老虎，对对，你看爸爸心中就很多 OS， 你看我有时候心里还会有一些，
爸爸真的很计较去动物园 CP 值哎，
对啦，就是对 CP 值，大人很重视，因为小孩子没有 CP 值这个概念，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我就想说，哎，我也不会否定那答案嘛，看肚子很合理嘛，
合理啊，
对
对，年纪就是可爱动物、啊，
对啊，可爱动物啊。然后我就问说，哎，那宝贝啊，那除了看兔子之外啊，你有没有想看什么比较大的动物？结果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回答吗？
大兔子，
对，她说我要看大的兔子。我觉得这笑死，我觉得好可爱，我觉得他们那个逻辑很真呐、
啊，他
也不是跟你哭手，那就很真呐、
啊。大的啊，
你真的很爱引，就是你想有没有想引导他，对不对？
对，我会想引导他。
讲了一个厉害的，
对，我会接受他的答案，但是我大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惯性，就是还是想引导他们讲出一个符合我们要的答案，但他就是有办法给你提出第三种解释，
真的。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哦，都是天生的脱口秀演员啊，
真的。
哎呦，他们那个回应都是非常的厉害啊，
真的。我让我讲一个笑话，既然这一集大家就要这么开的话，最近我幼儿园老师跟我说，因为我哥哥跟妹妹上同一个幼儿园，然后妹妹有一天又不睡觉，那哥哥本来都不睡，但是哥哥就会坐在那边等大家起来，然后呢妹妹不睡就说她去找哥哥玩，然后老师说不行，就是我们讲不睡觉的人就是在原地坐好，然后妹妹就要哭了，哥哥就过来跟老师说，老师你不要再这样，你就让她坐我旁边好了，不然她等下哭很恐怖，然后老师说我们蒙特梭利幼儿园我们就自然后果，她哭没有关系，我们不怕她哭，她哭就是她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然后我儿子就跟老师说，老师你不怕，我怕。 我怕他哭，你不怕，我很怕。对啊，老师想说是演哪出？老师
每天在家里被荼毒的哥哥，
在家里是怎样？每天被妹妹吓到这样。对，但是小朋友就是很会讲出那个，然后老师也傻眼，想说现在是老师在安慰他说：“你不要，对，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他哭也
会处理，
老师会处理。”
对
啊，真的是，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跟小孩多聊天。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好。再来，我们来下一题，就是老师有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就是一份出给父母的大考试题。其实这一篇也我觉得也蛮，就是有点当头棒喝啦，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老实说，你要知道小孩越大，当然现在很小你会都很了解他，但是越大我相信他有自己的朋友啊，然后自己的兴趣什么的，能够一直当他最好的那个朋友，或当他愿意什么都跟你讲的，其实蛮难的。
对
对，那老师这个故事也可以帮我们重现一下，然后就是老师觉得你这个事情，你现在当父母啊，或者说给其他的父母有什么建议？这样
你说那个给父母的大考试题，
对对 对, 对，为什么老师会设计这个东西？
好啊好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这一个写在我的书里《漂移的起跑线》里面。那因为我们当老师嘛，然后每年都会，应该说每个学期都会有这个家长日。你知道吗？那家长日通常，你们想象那个家长日是怎么样？
就大家坐好好的，
对啊，
听老师，
听老师发布一些。
你不觉得这个家长日我就觉得怪怪？我觉得家长日很像是股东大会，你不觉得吗？就是老师就是公司嘛，然后跟家长报告一下今年
我们公司的成长，
你们孩子的 KPI 有没有达到？对不对？好，要不要增资啊？要不要减资啊？这些
要不要增加考试还是减少什么的作业？
对对对，然后都有茶水嘛，股东的纪念品，
还可以带纪念品成绩带回去。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啊，因为假如这个经营不善，股东要撤资的。所以总而言之，我就觉得，怎么为什么这么搞得像股东大会？我觉得家长日应该来这个让家长用体验的方式。所以我这个教学不止玩学生，我也给他玩一下家长。因为我觉得体验永远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传达方式，所以那一年我就设计一个东西啊，设计一个考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哪有道理，只有学生要考试，为什么家长不用考？好像有生育能力就可以当家长了，不行，要考试。
好，
所以后来我就设计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就是每个家长要一份这个考卷，然后上面题目呢，总不可能考到国文、英文、数学，所以上面题目就是考关于他孩子的事。爸爸妈妈，你知道我最想要念什么科系吗？爸爸妈妈，你知道我的好朋友是谁吗？20题填中题，一题五分，让家长来写。那是我那时候设计的一个方式，很有趣啊！就是那个家长写正襟危坐，写得特别的认真，
所以都很认真，
都蛮认真在写，因为跟孩子的事情有关的、
啊。
对，那背后一个故事啦，不过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有机会再去看那个
书
里就可以了。
好好，
对对对对对。
可是老师当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知道自己对小孩的了解，那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答得很好吗？
大部分大概及格边缘啊，及格、因为其实高中是这样啦，我这个活动那时蛮有趣，因为我是从一个国小老师那边学来的，我就用在高中，就我忽略一件事哦，因为国小这个小朋友都很可爱，他们最想看爸爸妈妈到底懂不懂他，可是高中生不一样，高中生是你最好不要懂我啊，你懂我越多就会出事。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在个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有一些抗拒，因为他跟他妈的关系很差。对对对对，所以
不想让家人多知道，
不想让家人多知道。然后那为什么这关系？后来，所以他那时候就不想要写这个学习单呐、那个、我在故事里面写小林不想要写这个学习单，因为他说他妈妈就是只关心他的课业啦。然后这个他即便在学校很多的活动表现很好，也帮老师很多忙，可他妈没有很在乎。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师或是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心里会很堵然，但是我觉得对，心里上会很堵然，因为你想说哎呀，我设计这个活动小林你那么乖的怎么连你都不写，对不对？心里会有点无助啦。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冲突反而是彼此磨合的一个好的开始，
就是一个沟通的起点。
对，沟通的一个起点。
对，
是是是是是，所以那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老师你这个活动的点子真的是源源感觉很像源源不绝，因为我从这里面一直觉得有 recall 我那种高中时候的感觉。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高中的时候就看到的就怎么样，或者是大学的时候看到的 就会觉得哎，怎么有人懂我
对 啊,
对
啊, 对啊，
因为我不喜欢做同样的事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呦，那与其都要做同样的事，不如就是给他做一些变化，嗯，啊，我自己做起来也会觉得比较好玩。
你这老师真的很会带活动哎，
对，
真的，因为他们职能治疗师也是要想很多活动，
但我们的东西就跟老师可能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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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我觉得老师在那个有所国文课里面的这个架构，跳出那个架构，
对，
然后再一直去问学生，一直我知道你里面有写一个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让学生去想，
对，
好，哦，比如说怎么介绍琵琶曲，嗯，哦，这个我觉得超赞，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带学生，嗯，教，就是我们有带实习生这样子，
哦，你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些教学的，
对，
对不对？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学生就是这样啊。
又来了，什么时候讲完？
对，
下课在家中要吃什么？啊，
对，然后就是带进去病房也是，唉，死气沉沉。然后我心里想说，到底是你是那个
病人
还是
病人都比你还有活力？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如果我们今天让这个学生去到，嗯，我觉得这也是给我蛮大的想法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嗯，因为治疗师嘛，嗯，大部分做健保嘛，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它丢到自费市场去，
对，
那你要怎么介绍你的这个治疗活动跟内容，
这个，好耶，
对，所以我觉得从你这个
有这个
那个请介绍琵琶曲
我们，那个，
我觉得那个琵琶曲的那个介绍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是是是是，
然后比如说你要去介绍那个适用的范围啊或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就给我蛮多在这个教学上面的启发了，
对，
不然大家就觉得 学生尤其是现在学生都会这样啊，你又要讲什么，这些我在课本上都会了啊，病人不就是这样子啊，活动不就这样子，那还有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近给我一股这种的氛围。
我觉得莉莉抓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因为其实我们不管当老师或我们作为一个教学者，嗯，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算你再会讲，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讲，你要去想象这个学员啊或者听众啊，他的注意力就是一个血条，
对，
就打电动的血条，只要他开始我们讲话的那瞬间，他的那个血条就开始扣，开始扣，
对
对，所以就变怎么样嘞？我们要不时的帮他补血，
对，
所以光讲述哦，他就会一直扣血，
对
啊，所以我们就要设计一些互动啊，比方你会讲一些笑话、段子。包括什么心理测验或小活动就可以把那个血条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让他至少在我们讲完课之后他的血还没有扣到零，
对，
欸，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就值得给功德圆满，欸，值得给这一个掌声，真的是这样子啦，真的是。而且啊，其实这个怎么样呢，我们都会说哎呀现在那个学生哦，一届啊也不能说不如一届啦，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学生专注力会比较差，其实也不是他们问题哦，我们自己的专注力会变比较差，
嗯，
为什么？因为网络嘛，
嗯，
对不对？你看以前大家都可以看长篇文章，现在看不了了，
嗯，真的，
我刚刚才在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真的吗？
因为我们其实前阵子才把老师的线上课上班，
哦，
然后我就说你看这就是知道怎么去写的时候，因为但是我们也常常觉得说，因为读者真的他的那个眼光已经时间可能给你三秒到十秒，
哇！你这个如果超过手机一页，
对，然后你如果前后这个整个架构，然后铺陈，你没有办法 catch 到他就走了，
跑掉了。所以变成说，你大概只有五行的机会可以留住他，
真的，
包含标题和开头的前四句。他就没意思了，就滑过去了，
真的，
那这不是很冤枉吗？很多明明有专业，然后有很多很棒的故事，但是抓不到对方的注意力啊，
对
对啊，所以不管写作跟教学，我觉得都是我们这时代要去抓住读者听众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方老师就是叉叉个业配叉叉非常推这个报文写作，
感谢感谢，
可以去买，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老师就是整个这一本书的这个标题啦，我也想老师来分享一下为什么
是
这个标题，对，叫漂移的起跑线，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经典的故事，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一个意象啦，这一个意象，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教一个课文叫劝学，你们还记得劝学是谁写的吗？
我还给老师了我这么尊重老师我要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okay, 我跟你讲这一篇真的啦，
老师来帮妈妈补一下那个
我跟你讲这一篇真的啦，就算你有学都很容易忘掉，因为这课超无聊，荀子就讲性恶啊，那个荀子，他写一篇劝学嘛，那这一篇课文大意是干嘛呢？就是告诉大家说学习很重要，
嗯，
我跟你讲这种课文超级难教， 真的美国高中都一定会有这种
作文。我要学习学习如何重要。
对对，所以你在讲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刚刚就讲出大家心中的 OS， 学姐想说啊，我这不是坐在这学习了，你还花一课来告诉我学姐很重要是怎样，
浪费篇幅。
对啊，所以这种，然后再加上荀子又是个话痨，
对，
一句话他可以写十句。真的，他的文章风格就是这样。
他没上到文写作
课。而且对，而且我跟你讲，那一篇我教真的快吐血。那篇他的文采不错，但他的逻辑有一些问题。哦。但你知道我们当老师的又必须帮这个课文背书。
对啊，你不能说他写的很烂或者。
对，当然有时候会吐槽啦，因为吐槽也算是一种可以帮学生补写的一个方式。
我现在想起我高中老师为什么有的时候有欲言又止的那个表情了、
欸、没有，
原来是这样。
对，
我们老师都超级古板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挑战他一件事情。
对，
哪一个男的那个，
男的那一个就很古板。然后我说老师，现在有一句广告词叫麦斯威尔咖啡、嗯、我们那个年代、嗯、就什么时间就应该浪费在美
好的
事
情
上，这 slogan 嘛。我想说哇，这是可能澳美广告花几百万给他写出来的。然后我就跟老师说、哦、老师我觉得这句写得好棒、哦、然后老师竟然说这在国文上是不对，什么东西叫浪费在一个美好、这两个东西就不可以这样摆在一起的、浪费就是浪费，浪费的意思是什么、你查字典，然后查字典拿出来就是什么类似就是什么不当的使用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说你看吧，字典告诉你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句话不通顺。
真的假的？
真的，他狂电我。
哦，是哦。
然后我那堂之后我就想说算了，就跟老师实在差太远。
对，每个
我跟他的世界在差太远。
对，每个老师他的文学观不一样了。
哦，这是文学观。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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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其实就我们来看，我就会觉得，哎，他是个文案的巧思嘛。在那个我报文写作也常用这一招，就是把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嗯，比方说有纪律才自由。对不对、就是那组合起来就会有点美感、啊、然后比方我这个书里也有好几篇用到这样的一个特色啊、比方说懂感恩的人拿走了全部有没有把感恩跟这个实质获利连接在一起。
我希望你们继续抱怨，这样我才可以理所当然的拿走全部。
对啊，有没有，你学到了学到了。所以其实是一种文案的一个手法。对对对，
不好意思打
断老师。怎么突然跑我这样拿
他讲还没讲抛一定要也许抱歉。
对对对
对
对啦，
那为什么是
荀子？
那为什么、
其实你知道吗，我对我讲述还蛮有信心的，可是这一刻我讲到全班几乎都快睡着。
哎呦
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怎么办呢、活动来一下。
怎样？
对，来同学，来，我们今天课上到这边，来，我们去操场玩一个活动。不夸张，所有同学如雨后春笋般，不复苏，
真的回来了，
全部回来了，然后就跑到操场玩嘛。然后我就在他们的20公尺前放5罐饮料，我们来赛跑，抢到饮料人，饮料归你。大家很兴奋嘛，
对，
惯性反应，马上排成一直线开始跑，要准备跑。然后这时候打破他们的惯性，来，我有说从这开始跑吗？哎呦，同学认住，那老师要不然要怎么跑？
对啊，不然嘞，
我说来来来，老师问你们几个问题啊，然后有符合的往前一步，不符合的后退一步。他们的脑筋的惯性又开始想，啊，老师一定要考我们刚刚那个荀子有没有专心听，对不对？我跟你讲，设计活动就是要不断的打破他的思维。对，我第一、
这也是一个引他们这个持续注意的。
对对对、这就是一些手法嘛。所以我第一个就问他说，来，这个家里是独生子的，往前一步。
跨一步。
然后再来，家里的房子是你们父母自己买的，往前一步。租的，后一步。他们就想说，怎么问这
么
私密
的。
对啊。
前七题我问的都是跟家庭背景有关。然后后面三题都是跟个人努力有关，好，平常从小到大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的，往前一步。每个礼拜有阅读课外书的，往前一步。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嘛，就有人前有人后嘛。我说来各位，这就是你们起跑点，等下数到三，我们来抢饮料，一二三，啪。好，那当然离起跑点比较近的，好，离饮料比较近的就抢到饮料。然后再接下来我就请大家微微坐，然后带大家做个引导讨论。我说，哎，同学，这个游戏你觉得公平吗？十之八九都会说
不公平，
不公平，不公平，有没有？然后你还要明知故问，为什么不公平呢？七嘴八舌，有没有？对。然后我就慢慢的哈，就引导他们一件事，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人生本来就不公平嘛。
对啊。
可是我们从小知道，但是你不会体认到。为什么？因为你来学校看起来都很公平啊，
大家都穿制服哦，
都穿制服啊。 啊，上一样的
课
啊，吃营养午餐啊，
差不多，
对不对？
对。
可是回到家命运大不同啊，真的，有人回到家，哎、欸，有玛利亚服侍，嗯，有人回到家自己就当玛利亚这个角色，嗯，好是要帮忙家里很多事情，嗯，对，所以我就引导一件事情啊，就是各位你有发现，既然起跑点不一样，那怎么样有机会扭转我们这起跑点？很简单啊，最快的方式叫投胎。但投胎是有高风险的，
哦，这风险很大，
这个风险很大，
这
个
风
险很大，投错胎那不得了，
对，
投错胎 ，OK，
这个没好，
所以我们就是保守务实一点方式，就是学习，
对，
搞不好你不知道，所以搞不好100公尺处还有另外一罐饮料。啊，你持续学习，哎、嗯欸，就有机会去扭转你的人生。
你要跑，
要跑，哎、欸，所以当时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设计这个活动。
嗯，这是一个好方法。
哦、这不只是学情学，这个是人生课啊，
人生课啊。因为我跟你讲啦，说实在很，我觉得国文啊，它其实是一个预习人生的课。嗯，就很多东西他当下是没感觉的，可是他可能很多年之后慢慢会有感觉，
对，
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刻骨铭心，那只是教修辞啊，
对
啊，或是教这个课文大意啊，这不可能刻骨铭心，这个一考完是全部还给老师，嗯，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在某一个午后他们一起去抢了这个饮料，嗯，然后看着同学抢到饮料，哦，自己遗憾的那种不甘心，哦，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记住的，嗯，
嗯，好感人哦，
对 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老师很入世，
很入世，是，就是，我是蛮务实的，
就是也不是说你知道，就是，人
讲的那些
理想化
在高空的那些东西，
就是，觉得，哦，对啦，家庭这个当然背景是有差啦，不过对不 对，
对，
你只要努力啊，这些东西都是，
对，没错，其实你有发现我们就是换个说法讲道理，道理就是那些，但是我们给他重新装潢一下对不对？你买一个中古屋来，你要重新装潢啊，住起来感觉不一样嘛。其实道理都是老道理啦。
嗯，所以如果家里有这个青少年，然后有点难跟他们讲道理，
对，
或是其实也不用父母讲的这么辛苦，讲长篇大论。
对，
其实老师里面真的很多的生活中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方法技巧。
哎，米秀真的是这样，很多家长就是他有传讯息给我嘛，他说：“哎，欧阳老师太好了，你这本书讲出很多他们想讲的，但是呢讲了又会起冲突。”
对，
所以后来他就直接把这本书丢给小孩看。哎，欸，就小孩看的欲罢不能。
我其实我第一翻第一次的时候，然后我心里想说啊，这不就是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会看的那一种，
对，
很热血，看了完之后就很
热
血，热
血的。
那我是在看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啊，我是不是老了？我觉得对这些事情，就是如果我当初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让那个时候 的年轻人，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学啊，或者刚出社会的这一批人来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到更多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哎，欸，可是真的很奇怪，就是我觉得变老的时候，反而我有点忘记以前
对
自己想要听的那个样子。所以如果没有复习的话，我们就会常常用我们那种爸爸妈妈的思维又变成一个我们以前不是那么喜欢的大人。
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我们都想说哎呀不要变成说过去我们不喜欢的那个样子，但是总会冥冥之中会有那个影子出现。
对，我看老师里面有写一句说，家长都希望小孩走一条安全的路，
对，
可是冒险才是他们想要走的路。然后我看到这句我也是觉得啊，但我当初也是有没有，当初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为什么一定要去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要去，我那时候蛮抗拒，我那时候我爸妈就讲说哎，欸，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蓝领阶级，
对对，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那你要去念一个可以考得到照会有工作的大学的科系这样子，他们是这样。然后其实我有点没怂，因为我们班上的人，你看念生科，哦，我们那个年代是生科刚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要去念生科啊。然后我爸就说念生科那种东西感觉就是你要嘛就很聪明，一辈子做研究，你干嘛还都啊，如果你不是真的很智力顶尖的人，然后你去念生科，那你会把自己搞死这样子。
对，
反正就种种的，他们就是分析那种种种的现实面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扼杀我的梦想理想这样。
没错，
我们班
那
个两个，
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陶丽羊什么复制羊第一支出来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生科算是新的科系，
就
是
新的科系，什么清大生科，
什么基因改造，
那分数很高是不是？
哦，那时候分数直逼医学系，
对啊，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
第一年出来
都可以把，就是可能10年后我们就可以复制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对
不对？
对啊，
那时候讲的很美哎、欸，
对啊，
对，
在那个三类组把大家洗的这样子，
而且我那时候还我也是超爱，然后我还去念，我就自己去进修什么科学人杂志，
然后
看然后
什么
东西哦、喔，
然后还说什么要去进什么 lab 啊，就是去找各个大学
的，
然后去他们的实验室，
对哦、喔，然后我也是被我爸教，也是类似同一个
很猛哎、欸，
對, 對, 对，
而且那时候是最后我有拿到中研院，好像他是全台湾选20个高中生，然后我去考试，
对，我记得你有这件事，
哇塞，你很强哎、欸，
对，
决选，然后最后是要去面试，然后有10个院士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然后就是问你很多问题，
感觉离梦想很近了，
但是 对，而且但是最后一关其实他问了很多，就是那种他觉得你的个性啊，或者是你的这种人生规划是不是真的。对于这个东西就已经不再问学科了、
哦、
在问这些东西，
他在问你的人格特质
之类，然后就是感觉你适不适合做研究，适不适合走这一行，
对，
然后问完出来呢，就教授就给我 feedback， 就说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也稍微活泼了一些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们这个领域是，然后我爸就在旁边点头如捣蒜，他就说你看我就跟你讲了你就要走这一刀，然后到这边对不对，还好人家真的慧眼识英雄看出你不适合把你这条路就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把它放弃掉，
对，因为我们以前念女中还有一个老师不就说哎，就是很委婉的在那边讲说就是女生念理工可能没有很适合，
他觉得我们这样让学校 KPI 变不好、啊、
之类的，
因为升学率就会变差、啊、比如说原本台大政大如果大家都念一类，
如果政大可能
女生
对
可能台大政大就很多，
对，
可是女生跑去念三类，然后我们可能三类也是没有读得很好的话我们就考到比较其他学校，
比较差，
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学校那个
隐为的学校的那种味道都有出来，
转一类组、哦、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年代都还是满满的这种，
对，但是那个我是要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这种三类班常常都被这种东西给
绑住，
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扼杀我们的梦想，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跟人家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感触良多，因为我现在当妈妈了，我也是觉得，而且我是 OT， 我会让我小孩去尝试很多东西。
对，
可是上一次有个来宾问我说：“哎，万一你儿子如果是同性恋的话，你可以接受吗？”
哦，天。
那个我就觉得就跟这一件事情连接在一起，
对，
因为我其实我的角色或者是我的立场一直都是不反对，
嗯，
可是如果这个我儿子是真的是同性恋的话，
嗯，
我以我现在看到他可能会面临的种种社会上面的阻碍，我真的好担心，
对，
我其实
不忍心，
对，我不是担心他可不可以，我是担心他会接下来面对这些，所以我宁可他选择一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想要选一条安稳或者是安全的道路，
是是是是，
对，然后我看到你那一句看到那一个故事，然后就想说对我当时的那个梦想啊什么哎、欸，我们要去冒险啊，
你的小孩真的以后是一个超级不一样的人，
对，
你觉得你也完全能，
哎呦，这个还没有到还真的都没什么把握，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跟觉察还蛮重要的，就是要提醒自己、嗯、其实后来也慢慢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会希望我们走一条安全的路，因为他就是怕我们摔嘛、
嗯，
怕我们受伤嘛、嗯、怕我们跌嘛、嗯、那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嘛、
嗯、
但是也许不是我们最想要的那个形式，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其实也还是蛮鼓励就是孩子就是你去要勇于去找自己的一条路啦、
嗯、
你跟人家走什么你跟着走，那个其实怎么样呢，那个就是走不出你自己的特色，你也很难去超越别人，
嗯，
而且你会发现每个时代的机会点不一样，对不对，以前没有 YouTuber 这种职业啊，
对啊，
以前没有所谓什么这个什么
Podcaster
啊 Podcaster 啊，
而且我觉得我都已经落后了，
不会啊，你走在时尚的巅峰、
欸、我们不会
用 IG
欸，
不
会有欸，
我跟你讲，但也不见得适合啊，
不是，可是人家现在用 IG 寄那个邀请来 啊，我两个礼拜后才看到你知道吗，多失礼
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也有点就是，所以就觉得这个时代变动的太快了，
是是是，
持续的不断的要学习，像老师里面写的博学，
对，
不一定要真的学会，但是要知道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哪里，
对，
去找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我觉得也不要过于说那种很焦虑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尝试嘛、嗯、啊，尝试过后呢会发现还是有我们比较适合的地方嘛，
嗯，
IG 我之前有办啊， 然后我有办IG 啊。
老师，那你喜欢玩 IG 吗？
哎呦，我后来觉得那个 IG 我最困扰是什么？因为 IG 就是要一直发那个图嘛。
对
对。
那我其实没有很习惯，动不动就在那边自拍啊。
对，我也没有。
对不对？然后我自拍了，我很努力的自拍，然后发现每一张那个自拍出来
都
面目狰狞、啊，
脸太大，然后故意用力，
啊、然
后就很怪。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呀 ，IG 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我有办，但后来我就放在那边。然后所以我主要还是 FB 为主。
对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不会，而且连那个限动，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一直问年轻人说。到底什么 moment 就是那个限动就可以放限动、因为我就觉得我以为它就是一个影片，
对，
他们说不是、限动就是那个 moment
那、
就是那个 moment， 然后我说什么到底是哪个 moment， 他说哎，就是那个 moment，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太难，
你们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对，
来上老师的来上老师的课，
我就会说好、啊、但我们来正经来拍一个，来我们来讲，他说这样就不是，
这样就不是
了，对，你很震惊的要来讲一个东西就不是他，所以他就就是说就是要再 catch 到某一个 moment，
很像那个印象派的感觉，要捕捉那个光影的瞬间，要不然你过了就是过了，
我们好放弃哦，我们就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对啊。
那我想最后我想要问老师一个没有在仿纲里面的问题，
好，来
老师，你小孩现在三岁一岁、你跟他共读吗？我想知道国文老师怎么带小孩念书。
我跟你讲啊，我女儿我就是从小就跟她共读啊。
怎样读？怎样读？
读绘本，就绘本，然后
什么都会，什么内容都
有，哎、欸，都有。一开始当然是故事性的比较多啦，比方说像那个赖马的绘本啊，什么生气王子啊、爱哭公主，那个都读了十几遍啊。后来什么山猫医生，各种都读。那我觉得真的有差，哎、欸，因为我真的实验我女儿跟儿子。
那你儿子不
是我？什么叫做儿子？
我跟你很妙，因为我女儿很早就开始念，大概三个月四个月就开始念
哦，
就念给她听，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讲嘛，对啊，然后结果你发现她其实对绘本就比较感兴趣，就会拿书啊，现在就会自己主动拿书给我，那因为儿子当然跑来跑去啊，活蹦乱跳的啊，所以我也没有太管她，就是她念的时候假如我把儿子抓来，他也是搞事，所以后来就是儿子放在旁边爬，然后女儿读绘本。结果我现在儿子一岁半，我发现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办法专心下来听绘本。可是同年纪，我一岁半女儿其实就可以听得蛮认真的。
哦，
对对，所以这个自我检讨，好告对告诫一下，好不好？就是我觉得我儿子没有做很好，我就放任他在那边跑啊跳，然后因为女儿她会比较主动想听。
那老师，你会去给他分析这个书的那个修辞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结构
我不会我会蛮尊重那个故事就是这样走，不会一直去打断，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打断哦，其实是反而会让他那个孩子 的兴趣就被这个该怎么讲呢，就被切掉，对，所以我通常就是还是会把这个故事讲。
那你会讲得很夸张吗？
你是那一种
会
加、
会
你是 我觉得你是
我是我就你们这个路线啊，我刷马型的、啊
自己还配那个音效这样子，
自带音效这
样子，哦，哎呀
那你会帮他加戏吗？
会
你也会加戏？
我也是会加戏的那一种
他就会发现为什么爸爸讲的跟别人讲的版本都不一样，这样子，
对 对
那个内容不一样，
哎、欸，其实爸爸跟妈妈讲好像会不太一样，我看那个调查
好像是
爸爸讲通常都是为自己在那边加戏或乱讲
对，乱讲，爸爸会乱讲，
对，那研究说、欸、反而这样是好的，这样子比较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所以我觉得那个研究意图就是要鼓励爸爸去讲绘本，
不要这样子想嘛
我觉得啦，我自己以小人之心好不好，杜鹃子之父、
欸、我先生很常会讲讲，然后他一直乱讲，乱讲到他最后已经不知道怎么收尾，
想说这个故事到底要 end 在哪里，
对，然后他说讲讲，他说他怎么会这样写啊，然后就跟我女儿说，我觉得他乱写，算了，我觉得这个
你会自己 OS，
对，自己 OS 说，我觉得这个写这个结局不好，算了。
所以老师，你要开一个故事频道吗？
故事频道，短期间应该不会，再交给你们就好了。
我们也是，
我
们不会，我
现在有点好期待，突然 cue 到这个，好想听老师讲一集故事。
哎、欸，搞不好我 podcast 也可以来。
哎、
欸，
老师你来讲一小段。
对呀、
啊，对
呀、
啊，
讲一示范给大家。
我现在
抄一本
《爸爸如何说的精彩》，
说的精彩，
可以啊，可以啊，
教爸爸，真的
教爸爸。
对啊，
因为我看其实有一派爸爸就是乱讲，就像我们两个的老公型的就是
乱
讲的，那有一些爸爸就是
照着
念，
然后就这样，
今天有一只蝴蝶
那个好像点那个 Google 翻译或语音那个电子词典的感觉，对不对？
对，
有啦有啦，其实我觉得说故事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就是我不会完全照讲。
我不会完全照讲，赶快出一集。
对啊，
赶快出一
集，就赶快出一集，是不是？不用出一集，我直接跟大家分享啊。
喝啊
喝啊，
我快就跟大家分享啊。
现在吗？
对啊。
好，我们现在冲下去拿书吗？
我们现在拿一本绘本了？
不用啊，不用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说故事的原理啊。
哦。
就是你念的时候，你不要照，哎，你可以照念，但是你一定要去设计一些提问。
欸、
有一定要去设计一些提问，因为他才会思考啊、
嗯、
那这个提问最简单，我们就会用 4F 啊。 4F 什么是 4F 提问？第一个 F 叫做 fact， 问一些跟事实有关的、
嗯、
有没有？比方说、欸、这只大象嘴巴里咬的是什么啊，有没有啊？或者长颈鹿最喜欢吃什么呢？问这个问题呢，
图里面就有了、
啊就是、对，图里面就有了，
生活的常识啊，
这就是核对那个事实嘛，让孩子有些观察嘛，因为绘本厉害，它很多的细节嘛，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 fact。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好，再来说这个 feeling， 然后 feeling 就是问感觉，
嗯、
对不对、哦？哎，你看到这只大象生气宝贝，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对不对、嗯、好，如果别人拿走了你的东西你会生气吗？有没有、啊、问一下 feeling， 这个就训练孩子跟这个故事同步共鸣、
哦、
对不对、啊、然后再来什么呢？ finding， 发现故事它其实都是有一些价值观嘛，
对
不对、啊、宝贝，那你从这个故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象哈，它做对了什么呢？有没有、啊、就是给他用故事去带他价值观。那最后一个叫做 future 啊，当然 future 这个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是有一点点远呐、啊，
嗯，
对对，这可能大人比较适合，就是问他说未来的行动，
嗯，
哎，听完了这故事，那你觉得日后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可能要高年级咯，
这个就要高年级啦，
高年级。
但是我觉得以我家女儿三岁，可能前面 fake 的 feeling 是可以做的。那如果你这个小朋友高年级，那就是 future 跟 fighting，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说故事的一点简单的技巧。
哎、欸，不过老师，
对，
那我问你哦，
嗯，
那你这些 fact 的这些提问是会念一念中间停下来，
对，
就问，嗯
嗯、会
看那个情境中间停下来就可以问。
对对对对，
okay.
其实 fact 这个我觉得做最好是哪一本绘本？十四只老鼠。
哦，
那个那一套很经典，
对
对不对？就是他们家族十四号，他其实每一页都是 fact 啊。就哎、欸，看看是谁在穿睡衣呢？咦，老三跟老五他们在做什么呢？对不对？啊，或是爸爸哈、啊，他在挖什么地瓜？
这个有在念，这个有在念。
有啊有啊有啊，
这个
有在念啊，我都讲得出细节啊。所以我就注意到，它就是一个 fact 设计的方式啊。
嗯，
是。
还有那个好几层楼的家有没有？
好几层楼家也是啊，
也是。
但是我每次念好几层楼的家，我当然我觉得很累。
我觉得那一套很难念嘞、欸，但它很有趣啊。
等一下，我妈妈去喝个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额外加码哎、欸！
额外加码，额外加码，好不好？因为今天来一定要造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在家就可以当国文老师了，
真的，豹纹写作课买起来，还有一个新的，
对，然后
还有漂移的。漂移的
起
跑线，
老师还有很多著作，我们都全部一律放在节目。
只要看到、
哎、你们怎么
只要看到欧阳就买下来，
欧阳立中老师，
欧阳立中
太暖心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今天真的谢谢老师，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米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喽。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